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今天只要读14节和15节。好，请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早晨我们一同可以来到你的殿中，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权利来亲近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做你的孩子。我们也感谢你，你常常乐意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早晨当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地来等候你，等候你向我们扬脸，等候你对我们施恩。但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一同等候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九章，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一再的说到这一章的圣经很可能是全本圣经中间最难理解的一章圣经。那这是为什么我们来读这章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得好慢，我们一次读完了再读，再读一点点的读，我们就是盼望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明白神的话他到底是在教导我们什么东西。我们都还记得第九章基本上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个概念就是耶和华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是他决定他要拣选谁，是他决定他不要拣选谁。当我们读到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对我们这些人来讲，这是非常不容易接受的一个概念。你知道从人类犯罪开始，人类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本领，那就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神遇见亚当，问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你干了什么好事？亚当立刻就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夏娃。不要怪我，不是我的问题，是那个女人的问题。他不但怪夏娃，你如果注意的话，他连老爸一起怪。他说是你所赐给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所以真的要怪还要怪谁啊？还要怪上帝啊。这就是堕落的人类的一个极大的特点，我们把责任推给别人，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就是别人的错。那推给别人还不够，我们追根究底还要说，说穿了是上帝你不够意思，你如果帮帮忙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这就是堕落人类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如果弟兄姊妹读过马拉基书的话， 我相信你们在马拉基书就看到人类在这个怪神啊这个事情上啊，人类的这个不负责任的态度啊，那是已经发展到极点了。人类都觉得自己有理啊。你譬如说在马拉基书上，神说我很爱你们，以色列百姓说什么？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说你们藐视我，以色列百姓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神说你们要转向我，他们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神说你们夺取了我的供物，他们就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你会发现堕落的人不但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上帝，堕落的人狂妄到一个地步，以为自己有权利可以要求上帝跟我们平起平坐，上帝要跟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心态。今天这种问题还是非常的流行，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前不久有一个孩子让我看了一部电影，给我很深的触动。这个电影呢，是关于二战的时候，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一个房子里面装了一屋子的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他们随时都可能就没命了，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哪些人就决定要送到那个叫 gas camper， 就是那个煤气室哈，就放进去就把它弄死掉，然后把他们的头发做刷子，把他们的脂肪做肥皂，这个肉还可以做罐头，什么都可以干的。所以这些人随时就是你不知道你明天还在不在了。而这一群人他们面临到这么痛苦这么可怕的光景的时候，他们要谈论一个问题，他们谈论的问题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今天落到这个光景是谁的错，是谁的错？在这一个房子里面有拉比，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相对于基督教的牧师或者长老。在这个房子里面有很有名的科学家，从欧洲不同的国家的大学里面很有名的大教授。这个房子里面有最好的法官，这个房子里面有最厉害的律师，有做生意的啊，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吵来吵去，最后他们决定他们要办一个法庭，而这个法庭呢，他们要控告谁呢？他们要控告上帝。那是一部非常非常有深度的电影。在那个电影中，你很清楚的看到人们在那里追寻，在那里探讨，在那里询问上帝，你是不是要负最终的责任。当我们读圣经读到是神拣选，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这个麻烦两方面，第一方面， 如果是神拣选的，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选民，而这一位神是全能的，这一位神是信实的，是守约施慈爱的。他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这么多犹太人没有得救啊？很明显上帝失败了，或者上帝不守信用啊，或者上帝没有能力啊，这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对着这个问题，保罗的答案很简单，保罗的答案就是说，从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基本上告诉他们说，神给的应许，神立的约，神的拣选，不是肉身的以色列。神立的约，神的拣选，是那一些神使他们借着神的应许成为真以色列人，他们才是真正的选民。无论他们在肉身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这是保罗给他们的第一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你不要以为是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不是，只有按照应许生的才是。然后就来了第二个问题了。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这样子，是神选了一些犹太人，神也选了一些外邦人，这一些人是神拣选的，这一些人是神的选民，这一些人就会得救，神就对他们负责到底。那那些没有选上的呢？为什么要选这些人，不选那些人呢？上帝公不公平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所以第十四节这里，保罗就提出来说，保罗知道这些人问的问题吧？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保罗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回答别人的问题，说，上帝公平吗？他为什么要选这些人得救？他为什么不选那些人得救呢？上帝公平吗？那保罗就是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哎，你会不会觉得保罗的回答好霸气啊？这些人说，上帝公平吗？保罗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然后他下面还加一句，断乎不可。这个中文翻作断乎不可，你如果读那个 King James 的 version 呢，他是怎么说？他是说 God forbid。 那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连这样子想啊，你如果想到说上帝不公平，这个想法本身都是神不允许的，就是根本你不能够讲说上帝公不公平。他当然公平，他绝对公平，只有他是公平的，只有他是 just。这个在保罗的生命中，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可以讨论，就说没有讨论价值的问题一样啊。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不可，没有这个事的。 God forbid 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后面才解释为什么他会这么强烈的确定的说只有神是公平的，其他都没有公平的。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立场哈。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哈，保罗用的那个断乎不可，这不是他第一次用啊。你其实在罗马书里面，你前面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已经用过好几次了哈。 这个什么第六章那里，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对保罗来讲，保罗说这个是你提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为什么保罗这么强烈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呢？那其中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说，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是受造之物，一个堕落的受造之物来询问那个创造者，来质问这一位全然公义、全然圣洁、全然智慧的上帝，他公平不公平？这一个提问的态度的本身就是错的。因为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一个假设，是你有权利来知道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无限大的上帝，只有他是对的。如果他如果不对，一切的受造之物都不对了，因为一切的受造之物是从他而来的，整个的宇宙是他创造的，他管理的。如果他不对，那这个宇宙一定是完蛋的，那一定全都不对了嘛。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根本就没有权利来询问神你做的对不对，因为这个 unjust或者是这个 fair， 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做的对不对， is he right， 他做的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问上帝做的对不对？因为只有上帝是对的嘛。记不记得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伊甸园的两棵树是哪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还有一个树呢？生命树是什么意思？生命树就是以神做我们的生命，以神做我们一切的标准。那什么叫做知识善恶树呢？知识善恶树就是以自己做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判断这是对的，这是错的。所以你看，整个人类犯罪的起源就是离开了生命的泉源。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非常强烈的讲 God forbid， 不可以的，没有这回事的。神哪里会不公平？神哪里会不公正？神哪里会做错事？他做的永远是对的。那保罗这么说，不只是说到说他认为神是这样子的，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理由，他有他的解释。所以他后面在解释，你如果第九章读下去以后，保罗说完了断没有这回事，下面他开始解释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认为。那我们在看保罗的解释之前啊，我们再多思想一下，保罗这么强烈的说断乎不可，没有这回事，到底合不合逻辑？好，我们再来想一想。如果说神是公义的，如果只有神做的是对的，而神现在做的这个事我们不懂，我们真的不懂，神是对的，那这个对的神他为什么现在选了一些人得救，他没有选另外一些人得救？我们不懂，我们想不出来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态度不是说神你给我解释解释，因为如果神跟我们解释任何的东西，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是绝对听不懂的。 因为我们跟神差太远了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理解，我们哪里能够，我们碰到这样子的问题，我们的态度是说，神啊，我不懂，求你怜悯，给我信心，给我启示，让我能够稍微体会一下为什么你一定是对的。这个是一个人来面对圣经中所有我们看不懂的东西的时候必须有的态度。你如果没有这个态度，你不只是面对圣经中看不懂的东西，你永远看不懂。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他决定了，他要把他自己像那些小孩子，像那些谦卑的人显明出来，他就是要启示给这样的人。而神把他自己呢，向着那些骄傲的，向着那些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的人，神就隐藏。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信主40多年，我不知道认识多少聪明的人，我也不知道认识多少很努力、很用功、很善良的基督徒。但是我发现只有一种人，他能够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就是一个人承认我是人，你是神。一个人到神面前用一个对的态度，谦卑的仰望神的怜悯，这样的人神就让他明白很多关于神的事。我碰到有一些人是聪明的，真是聪明啊，名校啊什么，但是你跟他讲属灵的事，你就会发觉没得讲的。随便你怎么讲，你讲了半天他还在那边，还是就是好像你没讲一样。为什么？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些难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用一个谦卑的态度，那主，我们不太懂，求你借着圣经中很多的启示帮助我们多懂一点点。我们如果回想保罗在整个罗马书1章到8章所有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关于人的事，至少我们可以得到几个已经知道而且我们可以懂的东西。譬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我们懂不懂？我相信这个我们都懂。你看罗马书前面几章很清楚的跟我们讲，世界上每一个人一个例外都没有。罗马书3章11节那里这样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不但没有一人呢，他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说乱讲，全世界的人都在拜拜，都在寻求神，只是寻的是错的、假的，听明白了没有？圣经讲没有寻求神的是没有来寻求这位真神的，没有来寻求耶稣的。所以你发觉他这个话真是可怕，他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去跟慈济的人讲这句话，他气死了。你去跟红十字会的人讲这话，他气死了。他们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善事，他为什么气死？因为他不懂圣经里面讲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意思是什么？不是说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做好事，不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做的事是满足了神对着良善的要求，是绝对的，是完全的良善，世界上没有一个也没有。如果按照神 在圣经中的启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通通都是罪人。不但都是罪人，而且通通都应该配得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地狱。如果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是公正的，神是公平的，按照神对着人的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去同一个地方，就是地狱。所以如果我们要求说神你要公平，很简单，神要公平太容易了，所有的人通通下地狱最公平。这是圣经里面讲的第一个，按照我们所配得的，按照我们所应该有的，每一个人配的有的就是神的愤怒，神对着罪恶的刑罚，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有的，一个例外都没有。那我们读罗马书第二个，我们可以得到很清楚的，是我们不难了解的那个观念是什么呢？那个观念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不用下地狱，他可以得救，他可以免去罪恶的刑罚，他可以免去神的愤怒，他要靠什么？他只能够靠神的怜悯，是神莫大的怜悯临到了他，是他不配的，是他不应该有的。他配得的就是我就应该下地狱的，而他不配有的是他不用去了，我现在不用去了，免了我的债了。你这样子想，如果我今天欠了银行或者欠了某一个人一大笔钱，我应该做什么事？我应该做什么事？还钱嘛。但是如果我没钱呢？坐牢咯，对不对啊？没钱就坐牢咯，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就是没有嘛。再借用什么还呢？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说，刘弟兄，你欠他的钱不用还了。我说为什么不用还了？他说我帮你付了。你知道有的时候到餐厅吃饭呢，会碰到一些很好的好事啊。你吃完饭以后要去付账了，那小姐说不用了。说为什么不用了？他说刚刚你们教会那个某某人已经帮你付了。哎，高兴不高兴啊？当然高兴了，但会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啊，怎么，哎呀，哪里配呢，对不对？凭什么他要替我付呢？弟兄姊妹想一想。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